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旧历年新年快乐。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记得几个月前我也到山谷教会来过，那次来的是庆祝贵教会十周年纪念。OK， 我个人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为山谷会堂感谢主。Okay， 因为看到神在这里兴旺福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希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起同心努力兴旺福音。好，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欢喜快乐今天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仰望主。我们希望真是盼望主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亮光，神给我们的帮助，神给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专心立志的来跟随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想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是农历的新年阳历的新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了又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我想大家也知道，今年是2020年，2020年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所以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新的开始我想大家都常常在惯例当中，每年新年都有新计划，所以我就想很自然的问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及十年的开始有没有计划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是非常的努力的所以现在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我们常常讲到新年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要多锻炼保养身体会讲到要减肥 ,OK, 要在经济上希望能够更充裕一点，那比较属灵的话呢，希望在今年能够好好的多读一点圣经。如果有这几样的话请举手。好像其他的 OK 这都很好。记得多年前我女儿小，我今年已经年纪不小了 OK, 但是在我记得还一个印象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当我女儿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啦？然后她想了一想说，她说我今年要念完三年级准备上四年级 OK 我就知道我不能够再多问他了 OK, 这样 OK。其实我想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对未来都有一些想法也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前不久我在教会的慕道班上面跟同学们分享说，我们其实大家都是在这里非常的努力的追求，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也希望能够工作做得好一点，有发展的机会，也希望呢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在儿女的身上，看到他们能够好好的读书，好好的能够信主，好好的成家立业 OK, 也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做一个好的管家，使生活能够充裕一点也希望刚刚讲的多锻炼身体，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注意饮食起居，使身体健康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根本需要有一个根本，使这些所做的事情呢都能够变得为有意义，是不是？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在真道班有一位老师，他就接着说，他说忙着世界上好多的事情，好像这样使我们的生活呢多加了好多个零多加了好多个零。但如果说没有一个一在前面的话呢一旦这个如果没有一个一在前面的话，这些零呢还是什么？还是零还是零。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有了个一以后呢，这些零的就会变得什么？就会变得有意义了，又就不一样了 ,OK。那这问题是这个一是什么这个一是什么？如果我们最近一个很大的新闻，看到武汉的这个非典病毒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震惊，是不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马上的瘫痪，能过年的时候都不能够好好过，路上是空的，没有人敢去，是不是？ Okay. 所以我就，如果你问我的话，这个一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啊，这个一就是耶稣所宣讲神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生活跟生命中的一个根本。所以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一旦有了这个一呢，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意义了，我们的生活就不会空虚了，我们生活就不会害怕了。刚刚我们听到了好多讲到生命的平安，生活的平安，我们的生命心中内心深处就会有平安，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因为神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保障，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耶稣所宣讲的福音。这段经文刚刚已经读到了，在马可福音1:14-15，断掉了两节。然后这段经文呢，会让我们对整个这个福音呢，有一个非常宏观架构上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呢，很踏实的去追求，并且走在福音的真理上面。既然我们谈福音，我们就必须要很确定我们走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一个真正耶稣所传讲的福音，而不是他讲的福音啊、哦，因为这中间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OK， 所以这两段经文呢，非常的精简扼要，重点就是福音。说起福音，当然我们大家都平常很容易跟慕道朋友说，这就是好消息。OK， 所以这两节里面呢，有关好消息重要的字呢，你仔细看一看呢，其实呢都在里头啊。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啊，讲到了宣传，讲到了神的福音，讲到了神的国，讲到了悔改，讲到信，都是非常的宝贵。OK， 又加上了一些时间、地点、人物的修饰，所以把这两节经文的这一句的经义呢，耶稣所宣讲的宣告呢，就说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所以有关这个福音的重要的字呢，我相信刚刚提到了，大家其实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有一个词呢，我觉得比较突出一点就是神的国啊，就是神的国这三个字，也让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心目中，神的国跟神的福音是息息相关的，连接在一起，是不可分开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施洗约翰、主耶稣基督或者门徒出去传道都记载了什么？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是不是？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我个人的体会是，神的国在耶稣基督的心中，在神的福音里面有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啊，他们两个是不可分开的。神的国在耶稣的心中，在耶稣的福音里头有极重要的地位。神的福音是什么？是要人进入神的国度啊，它的重要在这里，把属神的人分别出来，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荣耀里面，也学习去荣耀神。Okay? 所以这一个连结呢，把福音正确的架构清晰的能够把它带出来，这就自然带出了福音的一些特性，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福音的特性。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福音的本质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得救，要与神和好，能够进到神的国度，能够跟随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因信称义这几句话，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神福音的神国的理念是什么呢？神国的理念就是神的子民呢，要去认真的追求神国的品格，成为神的国度里面有用的人才啊。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讲这些，他所强调的福呢，是讲到天国的品格，而不是世界上一般所讲的福气啊。福音最终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呢同归于一，来敬拜神，荣耀神。当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在里面最后就浮现出来了。所以希望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能够重视神的国及神在这一方面的心意，因为这是他的给我们带出了一个方向，我们信福音就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荣耀里头做 建立天国的品格，这一切呢都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上面呢有一个很踏实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图表 ,OK。这个图表呢说明耶稣所宣扬的福音呢是这样的从世界到神的国度。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一个老我的光景，是活在最终的光景，是与神隔绝的光景。那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也经过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呢，能够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度。一旦进入神的国度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成为新人，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结果呢，就使我们内心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能够建立神国的品格，能够学习去荣耀神。所以呢，这些呢就是神所宣讲的福音。从一个图表上来看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了解。那如今天的这个两节短短的这个经文呢，很简单。对于神宣讲的福音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啊，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第十四节，刚刚陈弟兄说，哇，我们把这一节拿出来了，到底是想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到了福音的重镇加利利神啊，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看一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五节上也讲到这个他说时期到了，时期到了，就是说耶稣宣告救主来了 ,OK。第三个的话呢，讲到神的国近了，就是宣告耶稣宣告神国近了 ,OK。然后跟着呢，就是耶稣教训要与神国有份的话呢，我们需要怎么样，要认罪悔改相信救主耶稣，并且认真的去跟随他。好，那我们现在就一小段一小段的慢慢来看啊。第一个的话呢就讲到耶稣到了这个福音的重镇刚刚读到了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我们看看这个耶稣所选择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他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宣讲神的福音。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整个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它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是旧约里面预言他在预言他的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大家记得吗？这就是在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里面讲到的那一位 ,OK。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 ,OK。他来的话呢，就是要预备百姓的心。他传讲了什么？他一来就传讲神国的这个悔改的信息给耶稣施洗，也有许多的门徒跟随他。他就照着旧约预言来的这个所讲的给耶稣基督铺路 ,OK。那是耶稣在犹大地开始的早期的施工，已经在早期的施工已经开始了。到后来呢，我们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讲的，施洗约翰因他责备希律王娶了他弟弟的妻子，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他就责备他，但是希律王呢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来到加利利展开他主要的传道的施工。所以在时间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旧约的这个预言里面所讲的及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实，很自然的从施洗约翰的施工进入到以耶稣为主的施工这是一个适当的时间。那在地点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选择了加利利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看加利利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加利利呢是在以色列北边右边有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是捕鱼的好地方 ,OK。那耶稣呢就是的几个渔夫的门徒，大家都很熟悉的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在那里捕鱼的 ,OK。后来呢被耶稣呼召出来来跟随耶稣。所以从以色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呢，你如果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来分地来说呢，加利利包括了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两个地方。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耶稣就引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九章一到十二节，他说道：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他利 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见了大光，住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印证了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石英之地呢的人呢有光照耀他们。耶稣选择了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宣讲福音呢，这句话在耶稣身上应验了应验了。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呢加利利是希律王安提婆的一个管辖之地，加利利是一个人非常多的地方，有活跃的政治跟是一个活跃的政治跟商业的一个中心，交通的要道啊，是一个，但是也是一个种族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语言复杂 ，OK， 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有亚兰文啊，都用 ，OK， 那里面的人呢，有叙利亚人，有犹太人，有罗马人，有伯特安人，他们在那边自由交往，是一个非常充满的这个刺激跟危险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很多的人种，很多的不同的语言，很多种不同的环境。也我们今天了解就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引诱，也有很多的陷阱 ,OK。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人们呢也常常用一些粗鲁的方言呢野蛮的态度呢彼此对待 ,OK。也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政治局势和宗教的光景是相当紧张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中东的情形我们都了解。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 ,OK。耶稣选了这样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呢作为他传教的一个起点。所以在福音书里除了加利利海以外，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还有一些城市，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包括了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及加百农，这一看福音书里面就不断的出现加百农这个城市 OK， 还有加拿格拉逊，许多耶稣的治病赶鬼传会堂里面传道都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地这些地方 OK。这里让耶稣面对了一个广大的群众基层的平民，把福音及希望带给他们。这地就地理来说呢，他从地理的观念来说呢，加利利是往南到了犹太地 OK， 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核心的地区，如果往北走呢，那就是到了外邦人的地区。所以耶稣以加利利为传道的主要根据地，反映出耶稣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所传的福音的一个普及性跟普世性。我个人体会它的重要在这里 OK， 他面对了广大的不同的群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所以呢耶稣在这个一个很复杂地方，他作为他传教的一个根据地，使他有他的普及性跟他的普世性。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其实我们也只要有心传福音，我相信你就会感到神感动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也有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呢像接力赛一样，有人松土，有人撒种，有人浇水，结果呢你就会发现很奇妙的这个苗就长出来了 OK， 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就亲眼看见有人在查经之后就说哎，我要信主了 OK。 也有人在布道会里面信主，也有人在个人布道或者家庭探访的时候信主，也有人在吃饭的时候信主你们看到过 OK。 也有人也来找你说他要做决志祷告，你不要去问他，他就来说我要来做决志祷告各式各样的，非常有意思。我们最近教会有一对夫妇庆祝他结婚50周年请了一些朋友来庆祝 OK。那有一位慕道朋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中呢他受到了感动之后呢他就要聚会的当场呢他就说我要信主 OK。 所以你就发现神的福音可以在各样各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把它传出去结果他就来了慕道班做了决志祷告等着过几天要受洗 OK。 要是有关受洗的事情也是一样，有的在教会里面受洗，有的在泡热水的小池子里面受洗，有的是在游泳池里面受洗，有的是在澡缸里面受洗，也有的是在海里面或河里面受洗。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在神的教导里头呢他全部接纳 OK。 他要的就是人能够真心的来归向神 OK， 能够认罪悔改。总之传福音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形式，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有心去传福音，神就开路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样的一个体会。神借着借着环境的改变政治局势的变化我们看到过去2000年福音传遍了整个世界 ,OK, 而我们这批华人呢借着留学或者是借着这个到美国来移民 ,OK, 在北美可以看到现在有上千个华人教会。我们也看到在这几代的北美基督徒也慢慢的学会走出去了 ,OK, 借着短宣、中宣、长宣集聚对宣教士的支持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地。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前年呢在到台湾的乡福参加台湾的乡福的事工，到台湾的乡村台南的一个嘉义有一个叫做蒜头乡的服侍了一年。他到那边做什么呢？做这个教小朋友读书下课以后补习功课，然后呢跟他们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圣经的道理，同时呢也对他们的父母来传福音。我们知道台湾的乡下，尤其南部的乡下，其实很贫乏也是很穷苦，年轻人都跑走了 ,OK, 那剩下来呢就是老年人照顾小孩子。所以小学呢其实一个小学没有几个人，那这些小孩呢这个老师呢也都不大愿意去到小学这样的小学教书。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位同工夫妇呢就到那边去开荒，去帮助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得到好的教育然后让他们看看大的电视是什么样子，用电视教学 ,OK, 然后呢让他们真正的是有一些数学国语等等这些能够得到一些造就，得到一些帮助。因为这些小孩子其实都是蛮聪明的，也愿意学习，但是没有这个环境给他机会。当这个环境给他们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进步很多，也非常的感谢主。那又有人呢就对圣经就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那这一类夫妇呢他后来去年年中回来了，休息了一阵子。那经过神在他身上的，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他们下个这个礼拜三又要去了，要去同样地方去帮助那边的小朋友再去五个月 ,OK。也感谢主，你可以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有这样这些心智帮助人。他去的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这位弟兄呢他的妈妈已经96岁了，需要人家照顾 ,OK。那后来他们的安排就是三兄弟轮流照顾，他就在另外两个兄弟照顾的时候呢，他抽个空跟他太太就去台湾做宣教事工，而且是不是只是去个两三天，一去就是去五个月。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发现这些呢对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激励。当然我们宣道主希望能够尽量跟他有一些搭配，有些安排能够一起在这上面一起同工。我们也捐助了，除了祷告以外，也捐助了一些，希望在那边他们去可以买一些桌椅可以办一些福音的活动等等，能够有一些经费来支持他们。OK, 所以这里回到这里讲到耶稣到了加利利传神的福音，他说了一句很简单扼要的话，他说什么？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句短短的这句话，其实带了两个宣告。也带了两个训诲，带出了福音的一个真谛这两个宣告的话呢，就是日期满了天国神国近，神国近了。那我们就好不好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宣告就是讲到日期满了，就是主要的就是第二点这第二点。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很容易了解日期满了就是表示时候到了，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时候呢实现了，到了。那实现到了意思就是说弥赛亚来了，救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位旧约里的弥赛亚，百姓等候多年的救主来了神在末后为他们所预备的救赎的时刻神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事，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主角登场了。 OK, 主角登场了。今天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 ？OK, 我们也听过他的名字无数处我们知道这位福音这福音是连于耶稣基督 ，OK。但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到底有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天天讲耶稣基督，我们到底认识他有多少？我们常常说也勉励彼此勉励，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他 ，OK。这都是非常的好，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但要如何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耶稣认识耶稣基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常常提到的啊，就是我们要好好读经啊。刚刚今天我们就在上诗里面也提到，要读经里面，从读经里面呢来认识神啊，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经历神。 OK， 我这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叫做见机磐石啊，是从马太福音啊第七章登山宝训最后一段出来的，就是要见机在主耶稣基督上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们在啊认识耶稣基督上可能这些都很好，但我再提出一点作为大家的参考。 OK，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读经，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读经里面呢，除了读经以外，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认真的读，我们要精读，我们要读得懂，我要读出味道来，这才好。不然读了半天都觉得越读越枯燥就不行了，对吧？ OK， 你一定要花时间先把这里面的精华，把神的心意把它读出来，而且最好呢，将来不断不同的地方呢，能够把它连贯起来。当你把圣经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圣经对你来讲它的味道，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方法之一。 OK， 所以我自己勉励我自己，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读圣经的话呢，除了天天读以外呢，我们要精读，真的要把它读通读懂，读得有味道啊，读得喜乐，觉得自己的一看到圣经看到那个就高兴，就高兴。当你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在你身上的改变，在你身上的祝福就会不断的展开起来啊。所以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耶稣第二个宣告神的国境的啊，也是今天所要啊多讲一点的地方啊。这句话呢，很可能比较不容易了解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讲神的国近了。 OK，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件事，首先第一个基督徒一定会知道的，信主的人呢是神的儿女，是神国的子民，因圣经很清楚的说到，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对了，福音是我们能进神的国，神的国和福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神的国近了啊，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国境的是什么意思？首先，就像这个上面打出来的，神的国所强调的是神作王，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治理的权柄，而非疆土领域。神的国境呢，很简单的来说 ，OK， 是拥有至高的主权的耶稣来的，他帮助我们啊，能够进神的国。而这神的国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是一个动态的，神的国是动态的，一直在进行当中。主导文就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就表示他一直在进行。神的国降临到世上的时候呢，一直在进行，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国来到世上，但是一直在进行，在发展当中。在现今的阶段，一个信主的个人来说呢。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神的国他们问他啊，神的国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呢？神的国就在你的什么心里 ？OK，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是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就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来说啊，今天教会我们在一起在这里聚会，教会是神所创立的啊，是神所创立的，是神在地上啊。地上建立了一个神的一个国度啊，他在这里呢啊，神要我们招兵买马，要你能信主，要传福音 ，OK， 要训练天国的人才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准备的时期。但这个准备的时期，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在积极的准备，希望我们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招兵买马，不断的训练天国的人才，能够有天国的品格为神所用，成为有用的器皿。OK， 但最后呢，我们也都知道，基督耶稣会再来的。有了新天新地，那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啊，这是很重要的。天国就完全的成就了，那是天国的实现时期。啊，这一切都离不开什么？都离不开耶稣基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天国的王权就开始在地上进行，开始有一连串的发展。OK， 当然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经过2000年来，今天全世界其实都已经有机会啊，每个国家都有听到有福音的信息。OK， 福音在世界上大大的展开， 这就可以表明神的国近了。但是要我们要注意一点很重要的，就在这个时期呢，有许多属灵的征战啊。今天我们到处都看到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属灵的征战，在美国很明显，在中国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天天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啊生活，那问题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怎么样站立得稳，哇，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不要这个一吹就倒了。 OK，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希望今年以后几年学习，我们要建基在磐石上面啊，能够知道怎么过日子，也知道当有灾难有苦难有挑战来的时候呢，不会被一碰就倒了。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国有王就是神，神国有百姓就是信主的子民。现在有一个问题，神的国里面你觉得最重视的是什么？神的子民应该要如何过日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是不是？我们今天谈福音，谈神的国，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的国所重视的是什么，也就是神所重视的是什么。 OK， 神对神国子民的期望或定规是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一个最突出的话呢，刚刚也提过了，一个最突出的话呢，就是登山宝训，也就是天国大宪章，是耶稣对门徒的教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告诉我们，神国的百姓要活出怎样的生命，基本的精神也是要与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依靠神使生命成长，要有天国的品格啊，这是神极为重视的。要先做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再做神所喜悦的事。在登山宝训里面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开始所谓的什么八福，对不对？大家知道吗？有八福。 OK， 八福一开始说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K，八福最后的第八福讲到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从头到尾都在讲天国。 OK， 而且呢讲到这些人呢是有福的，你不论是虚心的人或者是你为义受逼迫的人都有福了。第一福告诉我们，当我们虚心承认自己的不足，邻里贫穷能够愿意去信靠顺服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进天国，与神国有份。第八福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做主门徒，好好的走主的门徒能够愿意为主受苦受逼迫，这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嘛，能够为主受苦受逼迫。这个苦跟逼迫有时候从外来的，有时候从内部来的。 OK， 当有甚至有时候在内部来的时候可能比外部来的更痛苦，是不是？你觉得怎么搞的？最亲的人都会最好的弟兄姐妹都会叛逆你。 OK， 所以这些呢都是有些这些成分在里头的。当主告诉我们，当时我们如果这是因为为主受苦受逼迫呢，不但与天国有份，而且在天国里面要得什么？得奖赏。你可以从解释录里面找到这些答案。一个是受逼迫的这个神的这些门徒的话呢，到最后神说我在天国里面是有奖赏的。 OK， 是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耶稣所讲的八福是以天国开始，天国结束，可见天国在耶稣所讲的神的福音里面呢的分量是非常的重的。 OK， 那他所希望我们看到的我们呢，我们这个福呢，刚刚陈弟兄讲到，我们今天过年的时候我们讲到福不只是世界上的所以这个要恭喜发财呀这些东西的。 OK， 那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到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呢是天国的福气是天国的品格。当你一旦有了天国的品格的时候，你的福气就跟着你走。 OK， 跟着你走。好比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他为什么说温柔的人有福呢？当你这个温柔不是说很懦弱很无能，温柔就是说你有能力的时候呢，你能够控制你的能力，不随便发脾气，你有好大的心胸，能够容纳别人。当你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人才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什么？神要重重的用你。所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是不是？你在做一个温柔的人，神就会大大的用你，大大的用你。OK，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天国的品格，登山宝训啊，八福所给我们带出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走到一个有天国品格的一个路子。如果你再看圣经其他的印证呢，当保罗教训他教训就是给我们很多书信的教训的时候，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一讲到这个基础的理论讲完之后，一讲到应用，第一个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我们要学习谦虚温柔忍耐，以安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这些都是什么？这些就跟八福讲的这个天国的品格是一样的事情，谦虚温柔忍耐 OK， 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些神国的观念清楚带出了福音的本质及所要表达的特性，也清楚告诉我们属主的人要靠主追求品格的重要，品格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跟这位介绍这个天国的，是吧？一个是天国的一个动态性，它在不断的扩展发展。当我们好好传福音，你看十年前一些人来到这里，今天就是一大批人在这里，多好，这就是上帝的祝福 OK。 但是我们同时在这上帝的祝福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操练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要在天国的品格上面呢好好的锻炼。那这个锻炼呢不是靠自己，因为人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靠上帝帮助啊，要跟这个源头连在一起啊。所以这里呢，我想我们今年的大家刚刚提到我们青年的计划里面，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彼此的勉励，我们能够好好把圣经这些重要的地方呢了解清楚，把它背下来啊，八福不是很难 OK， 能够把它背下来 OK， 背下来然后常常想一想 OK， 常常想里面什么意思。如果你在这个八福里面花100小时以上的，我都不嫌多，都不嫌多。好好了解什么叫做虚心，什么叫做哀动，什么叫做温柔，什么叫做饥渴慕义，什么叫做连续，什么叫做清心，什么叫使人和睦，什么叫做这个为义受逼迫。当把这些都搞清楚了之后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 OK。 这就是信主，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呢真是神所默示的，有神的很多的宝贵的智慧，刚刚讲到要学有神的智慧，神给我们的力量都是从这里来的。然后我们有这些东西，你去传福音的话，就发现神借着你把福音的大能就可以传出去了。所以世界在变，但是福音是不变的。今天这个时代呢，有急速的这科技的发展 OK。 对不起，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宣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第四点。第四点的话呢，就讲到耶稣教训要与神国有份啊，要与神国有份。要与神国有份的话呢，就是两个重要的方面。重要的方面呢，第一个刚刚讲到认罪悔改，第二个呢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并且认真的跟随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先来看上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当悔改信福音的悔改的这一块。悔改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嘛，我自己是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悔改表示说我要立下心志回转，不要像过去一样继续活在犯罪的，活在罪的捆绑当中。大家如果读圣经读久了，看解经书节看多了，就知道悔改英文是 repent， 不是 regret。悔改不是后悔，而是说我 repent， 真正要立下心志，希望跟从前不一样。不要活在罪的捆绑当中。那什么是罪呢？通常一个概念 OK， 就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做了法律上和道德上不允许的事情，像是偷窃啊、打骂啊、作奸犯科啊、说谎啊、随便讲人家的坏话啊、杀人放火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就是所谓的罪行。但进一步的是心理上做一些不该有的念头，譬如说这个骄傲啊、淫乱啊、嫉妒啊、恼怒、恶毒的思想、贪心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罪行。所以罪包括了罪行啊，跟罪行。那呢，我们再看看进一步的了解呢，更深一层的了解什么？对罪的更深一层的了解呢？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罪就是不顺服神，从亚当夏娃开始，叫他不能吃这个三无蔬菜果子，他偏要去吃，对不对？一吃就出了问题，不听神的话，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以至于我们与神隔绝。 这就是罪。 OK， 那另外一个对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就让人了解我们是自己陷在罪当中，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需要靠什么？外在的力量。 OK， 不是说我在家里天天修行打坐，我就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圣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靠外在力量，这外在的力量呢，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救恩。 OK， 因此神的福音呢，首先要认罪悔改，认清自己的光景。 OK， 立志回转，要转到哪里去呢？所以这就是第二步，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愿意接受他，跟随他相信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然后愿意跟随他。 OK，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知道这个救恩的这个信息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OK， 那我们要怎么悔改的话呢？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第一个就是要认罪悔改。刚刚也提到这个认罪悔改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 OK，今天华人教会也好，美国教会也好，中国教会也好，我们有一大堆的问题在里头尤其美国，现在很多美国教会在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祷告，要好好认罪悔改。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近20年来这个所谓的这个腐败 corruption 非常的厉害，人家就归结到我们今天的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 corruption， 有很多的腐败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尤其是做牧师做长老执事的要常常认罪悔改。 OK， 要守戒清净。当一个教会如果说是很污秽的话呢，神不会在那个教会里头的，神就离开了。 OK， 那这个教会就垮掉了。 OK， 社会也垮掉了。当一个教会守戒清净，好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呢，不瞎搞 OK， 服侍人没有私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上帝祝福这个教会。因为这个祝福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一定是一个有爱心有真理有神的能力彰显的教会。当有爱心有能力有神的能力彰显的教会，慕道的朋友都会来了。每个礼拜你们会有些慕道朋友来，你会发现慕道朋友到教会来，他不是无缘故来的，他来找答案的。 OK， 当他能够看到这些的时候，神对他的这个吸引就马上出现了，他发现有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好，这个世界呢我们知道在急剧的变化，但是我们有一件很清楚的事情，我们这本圣经呢，我们这个福音呢是不变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呢有急速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生活形态及挑战的这个快速的变化，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后现代思想的时代，是不是？是一个没有绝对真理的时代。 OK， 我们但是我们偏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有真理的，你就发现现在后现代这个时代跟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这里现在的世代人每一个人都是凭感觉，认为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那就是对的，那就是真理。所以世界上有无数多的真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真理，也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一个世代。 OK， 所以每一个人都想他自己的，为自己着想。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传福音的挑战性是非常的大。 OK，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到慕道的朋友，他不但是要听福音是什么，他更要看看那传给他福音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OK， 如果我们不能够见证基督，那福音是非常的难传的。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慕道朋友从我们的身上，从教会里面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真理，看到神的大能，他如果不被吸引的话呢，不信主的话都是非常困难的，一定在他心里一定有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OK， 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空空的洞，那这个呢需要神，需要福音去填满。 OK，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刚刚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读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我们把神的福音好好的传给我们自己，也传给别人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大能就要彰显了就要彰显，那它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不论是信福音传福音，就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要把福音淡化了。我们不要说因为信的福音，我就只要你信福音，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 啊就好了。其实耶稣基督的这只是一半，其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信福音的话呢，要相信他的救恩，也要去跟随他啊，这很重要啊。我们在罗马书同样的第十章第九节有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像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看到啊，山谷教会堂，我们现在在啊山顶神基督会堂，我们都做同样的努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主。我们每次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就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是为你赎罪？你相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最后我们会问：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你愿意跟随他吗？当这个决志祷告的这位朋友他说是我愿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决志祷告。OK， 当这样的话呢，这个教会就不会走下坡，教会就不会走得乱七八糟。OK， 那就会规规矩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我们的主，而且认真的去跟随他。所以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虽然只是短短的两节，其实内容的确是很多哦，也替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整个大轮廓有一个框架就出来了。OK， 所以说经文和分享的心就是耶稣所宣讲的福音。OK， 在这个福音呢，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爱的彰显，也是神的智慧。OK，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国和神的福音是紧紧的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因为这还有很多后续的事情我们要跟着做，进入神的国之内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说基督徒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可偷懒。 OK， 千万不要偷懒，以为我信了主之后一切 OK 了，其实不是这样子，有好多要学习的事情。其实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多看一些书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OK，神的福音是要我们确实的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主，愿意跟随他。信的神就是神国的子民，神的儿女。他对神子民最大的希望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天国的品格上面不断的长进，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把一切的荣耀啊都归给至高至尊的神。所以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福音的架构。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对福音的认识，我们的人生走的走向呢，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好好读经祷告，好好精读，真的把圣经呢读得有味道，读通。 OK， 认识神，传讲耶稣所传讲的宣讲的福音，做神喜悦的人，然后做神所喜悦的事，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神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就是这么伟大，就是这么的好，也就是这么的重要。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呢，靠着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就可以活着有意义、有把握、有信心、有盼望。我们谢谢主，我们也为山谷会堂献上我们的感谢，看到神在大大的祝福啊，这个教会，祝这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在主里面认真的服侍、认真的追求，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我们求主继续保守、祝福这样的一个教会，也借着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啊，许多人的帮助。谢谢主的恩典，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称颂跟赞美。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